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各位听友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节目主持人敬天。
我是孟远。
我们在青春风暴当中哈，慢慢经历了这么两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已经到了最后一期了。
是，
那当然我们短短的两个星期可以把我们以为哈很重要的那些风暴的各种形成的原因，产生的那些途径甚至是解决的方法，好像是跟大家一一的来过了一遍。但是呢，第一，其实两个星期这个青春风暴是讲不完的，
是
我们要解决的方法也是很难在两个星期里面完全告诉大家的。
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青春风暴不是两个星期就完了啊，在这之前这个之后风暴继续还在。
对，
那问题是我们也是抛砖引玉啊。
对，
就是说很盼望借着我们这段时间大家的一起学习，特别是借着黄文文博士哈，给我们带出的很多非常有意义
的
帮助哈。
对对，
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
是，
那其实也是抛砖引玉。我想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其实所谓的青春风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过去的。
对，
那我们其实自己做父母的，我们也曾经经历过。
对，
可能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间经历的方式经过的过程不同，但其实呢那段时间你人的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变化带来我们整个人的变化，这是不能避免的，这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成是一个好像洪水猛兽一样那么恐怖啊。虽然我们有孩子在青春风暴期的时候，父母常常会有那种无奈感无力感，
是，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会过去。最关键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父母其实是有一个机会自我反省自我学习。
是，
我相信这个呢是对我们父母最有意义的提醒了。
对，当然如果你已经在这个风暴当中了，这时候再学可能稍稍你会觉得还有用吗？真的这些方法都可以实用出来孩子就会改变吗？你会有很多疑问。那这些疑问也都很正常。
对，
因为每一个孩子确实不太一样。
是，
所以方法真的不是说可以用在每一个孩子身上。
对，
但是这个抛砖引玉呢可以让我们借鉴一些可以用出来的意识。比如说今天大哥一直在讲我们要自己先学习，自己先学习。
是，
我觉得这个共同点是有的，就是无论什么风暴都是父母先要学习的。
是啊，那我们时代的变化很快啊。
对，
那现在的资讯呢是非常发达，非常多，非常丰富。所以我就说很简单，就是今天当你的孩子正在青春期的这个13到18岁中间的这些孩子的父母们，你在你自己的13岁到18岁的那个时间一定不如现在的孩子那么多的资讯。
当然了，
所以其实呢我们要补上那些课程呢也是天经地义，很正常的。
是，
我们那时候想学习还没那么多资料呢。
对，
对吧？
对对，
所以我就说补上这一课其实是帮助你自己的时候也是帮助你的孩子。
是
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黄文文博士
对
最后一次跟我们的分享。
是，
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欢迎收听让青春风暴转化为青春风采，凌云邀请的黄文文博士来到节目中和我们谈论许多与青春期孩子有关的话题。那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这个话题啊。文文呢，讲到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就让我想到一个人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孩子啊，从小啊，他有很多方面的天赋，唱歌啊、演讲啊、跳舞啊，学业的成绩样样很优秀，很优秀。他在学校里头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但是他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太胖，其实一点都不胖，真的。结果他就开始节食啊，来减肥啊。后来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受不了了，反而造成另外一个极端，暴饮暴食。然后呢，每次暴饮暴食之后就去厕所催吐，帮助自己将来减肥。这就是自我形象的问题嘛？
当然是、而且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个案的。那我们不管一个孩子他的成绩多优秀，他在别人的面前他做得多好，在一切的表现有多么的优异，总是一定有某一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对自我的形象非常的不确定。或许是他朋友的一句话，也有可能在报章杂志中他看到的照片，让他自己觉得自己与他看到的那个形象是有落差的，而他就不断的要去追求往那个方向走，而觉得不够瘦啊，不够好啊，不够美的。这个当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在的媒体和外在的世界对我们孩子的身心的影响。可是有一样事情是我们绝对能够掌控的，那就是我们与孩子亲身的一对一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帮助他对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认识。1990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凯利还有一位叫做 Bernard 的这两个学者专家，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报道。他说，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和孩子中间对话的父母是绝对有影响力的父母。所以就是别人的话，别人的报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控制跟孩子当中的一个互动。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开始有厌食症或者是暴饮暴食症，甚至他觉得说他要去刺青，去穿孔啊，或者是放不同的一些耳环啊、肚环啊、舌环的，如果孩子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就像我以前曾经说的，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以一个不可以这样的方法切入，而是我们以一个平等的一个交谈的方式。我知道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母亲啊，她的儿子来跟她说她要刺青，而且是那种全身型的刺青的时候，那母亲简直是吓坏了。可是这是一位有智慧的母亲，她去找了当代许多有名的足球员啊、棒球员，很有名的这些在媒体上常常看到人的资料，然后呢他去做了一些比较，也就是说当这些人不再有名的时候，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当要雇用他的人看到他身上的刺青的时候而决定不要录用他。所以他们母亲找了一些这样子的故事来让这个孩子看。所以当孩子跟他说我要去刺青，这个母亲说诶，我们来看看，他没有说不要，诶，你要刺青我们来考量一下什么样的刺青，是全身呢还是双臂的还是背后的还是胸前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故事，你知道很有名的这个某某人啊，他曾经刺青过，可是现在啊他已经不再有名了，他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哎呀好可惜，好多次都是老板看到全身这样子就觉得很碍眼，他没有办法拿到工作。慢慢这个小孩子就打消这个全身要刺青的念头了，他说那我就背上后面去刺一个好了。母亲开始在跟他聊天当中在跟他说这个的疼痛度有多高啊，这个有可能会发炎的程度啊，还有你要怎么样照顾他这个颜色才不会退啊，你有这样的认识吗？这个孩子才慢慢发现他对刺青完全不了解。所以后来呢这个母亲怎么样，他去买了刺青贴纸帮他的小孩子在背后把他整个装上去，就这个孩子才发现说他在外面得到的认同并不是很高啊，呼声并没有很高，他反而觉得说哎，幸得好我当初不是真的去刺了，所以回家几个月之后自己把它洗掉了啊。那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青少年这个时段啊，是非常反抗性很大，你越跟他说不要他就越是要，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反抗你而反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手指头绝对仅有的
上帝特别有精心的设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你让我明白我不重复，你让我明白我很特殊，只要我呼吸着活着，在世上遗留美好的永久。
再说到厌食或者是暴饮暴食，前一阵子呢，我有个这样子的个案，一个女孩子啊，对自己的信心非常的低啊，你只要一跟她说话她就哭，你问她什么她都开始掉眼泪。我就请母亲到学校来问问她说，我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如此容易哭泣。这个母亲就告诉我，她从小就没信心，因为她觉得自己很胖。真的说老实话，这孩子是胖了一点，圆圆的。可是母亲就说，我都老是跟她讲说，你不要听别人讲啊，你不要听别人的话。事实上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听别人的话，这句话呢是一句废话啊。所以呢我跟母亲说，那我跟你的女儿聊一聊。我问她的女儿说，你最喜欢自己的是哪里，是你的身体的哪一部分？她想不出来，她想不出来任何一个她自己喜欢自己的地方。我试着跟她说，你喜欢你的指甲吗？我看你的指甲亮亮的很漂亮哦。喜欢你的头发吗？你头发很长很美哦。我试着要带出是不是这个女孩子能够认识她自己美的好的她喜欢的地方，没有一样，没有一样这个女孩子能够喜欢自己的地方。我才认识到，哎呀，这个情况有多么的严重，这个孩子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喜欢的地方。到最后呢，我经过很长时间，将近一个小时跟这个孩子的对话之后，终于她告诉我，我很喜欢每一次我穿新衣服的时候站在镜子前面的样子。我就跟她说，好，所以让你开心的是新衣服。他说对。我告诉他，我们人有可能天天穿新衣服吗？他说不可能，妈妈没有钱。我就跟他说，好，可是我要你想象你站在镜子前面穿新衣服的时候那个模样，而我要你天天去想象你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感觉。我们人可以没有，可是你不可以没有想象。于是呢，在那个当中他就开始去想象当他每一次穿新衣服的时候的那个感觉的那个喜悦。慢慢慢慢，这个孩子后来每一次想哭的时候，一要哭就说新衣服，他就笑出来了。慢慢慢慢，这个当中他认识到他喜欢自己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身为父母亲坐下来跟孩子一起来找他自己最喜欢自己的地方是很重要的。还有很重要是和孩子一起来找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看的地方。像我记得以前和我自己的母亲，我们常常坐下来，我们就会找最不喜欢自己的是哪里。我会说我最不喜欢我自己的脚趾头，母亲会跟我说她最不喜欢自己的鼻子，我们就会讲为什么不喜欢。然后在这个聊天当中，我们就会想，好，那如果你有我的鼻子，我有你的脚趾头，会是什么样子？慢慢慢慢，这个当中我们才注意到，原来这些是很表面的东西，不是很重要。说着说着说着，这个就变成我们当中的一个笑话了。所以父母亲跟孩子这个当中的互动相当的重要，你的角色是要帮他能够自己重新的认识自己，他最喜欢的地方，那最美的地方，是他最需要重视的地方。
那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自我形象很差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不断的将自己和别人比较，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众人面前是很亮丽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在某方面比不上别人的时候，比别人差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差了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这个人能够建立健康的心态来接纳自己？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父母亲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不断的让他们看到事情的真实性。所谓的事情的真实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非常有身份地位，或者是非常穷困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样式，神造我们的时候，都有他的目的在。或许现在我们看不到，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帮助孩子有认识，说我好的地方在哪里，我喜欢自己的地方在哪里，我不好的地方又在哪里。当他很直接很真实的来正面性的来研究来分析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的部分的时候，这就变成不再是一个迷思的东西了。哦，我或许腿就是短，可是我有其他很好的地方。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 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我希望借着分享一些资讯，我们无非是希望孩子们在青春期过的这个风暴期啊，我们真能够把它转为风采。所谓的风暴跟风采，我们现在假设说啊，孩子说不能够去参加一个热门音乐会啊，他就要有个风暴，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即使他今天没有办法去一个热门音乐会，他还是能够认识到生命当中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真正他能够活出自己风采的方式。所以这两个星期当中，我们谈到了交友、性向、父母之间的关系、离婚，种种种种孩子们切身会经历到的一些生命中的挑战。真的希望这些资讯帮助我们为人父母的，在孩子未来还有很长久的这些路要走的地方，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大的定位，帮孩子看到他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而真的让他们能够从青春的风暴走出来，转为是青春的风采。
对，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就是让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很重要，就是说神创造我这个人，到底神要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很重要，对吧？我不是一直的跟别人比较，而是我要去发掘神给我生命中的潜能优点，然后不断的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让自己对社会做出美好的贡献，而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一种心态嘛，对吧？
没有错。另外，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是只是求那个外表，而是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追求更卓越、更健康、更完美。
好，非常的谢谢文文啊，这两个星期谈了很多，谢谢你，
谢谢您。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这两个星期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能够自己得到帮助，也介绍有同样困扰的一些父母亲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你正在收听的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
《青春不断电》，
耶！
孟远啊，
嗯，
那今天听黄文博士讲的这一些啊，
嗯，
虽然讲的也不是太多哈、啊
嗯，
那就是讲到、这些他自对自己的外表的接受的问题，还有那些饮食的问题哈、啊、等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题目啊，
是，
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形象啊、
嗯，
特别是青春期的一些孩子，
嗯，
他其实是多方面的那些信息接受，
对，
然后呢，就变成他心里面的一种图画，然后他才演绎出来，
嗯，
或者是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有那样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都很难用一个模式去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啊。
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每一个孩子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是，
那这个自我形象，我是觉得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能看重他自己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
他将来要做的事情，他喜欢什么样的梦想，我希望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能对自己未来的梦想有一个很深度的认识，我是这样期望他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对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的梦想呢可以做得很大，但问题他接受的挑战呢是非常眼前的，因为 只要在他那边是没有经历过的，但他的敏感的心又领受到接受到的，那对他来说每天都是他的挑战，所以可能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他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父母在身边应该帮着你的孩子分析他自己，我觉得这应该是父母在他青春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和任务。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也很难帮他分析，因为 很多时候一分析一用理性的时候，其实呢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在青春期里面的孩子可能最容易抗拒反抗父母的，这个是我自己过来人的一点体会。你一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你一跟他讲分析的时候，他就很不愿意听你的。那你如果你是用提问呢，比如说你会问他你希望将来怎样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都没有用了。问题是你一问问题他已经知道你要给他什么答案，所以那些招数是不灵的，就不灵了。相反呢，我觉得在那个时间里面，就是我觉得父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常常要给孩子有一种很深切很真切的感受，叫很深切很真切的感受，就是不管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父母都爱他。
我说这种深切真切的感受呢，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那他怎么能够有这种感觉呀？就是说孩子他自己常常会追星求异，比如说像这种刺青啊，或者是纹眉啊等等，这种其实这些都是对自己自我形象的一种挑战，就觉得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完美。所以其实父母对孩子来说，就是你一直是 跟他说你一直接纳他，一直明白他，一直理解他，你一直是爱他，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在面对外来的各样挑战各种变化的时候，他知道父母的爱对他不变，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因为孩子在那个时候很怕自己落伍，很怕跟不上时代，很怕在自己的朋友当中觉得好像不入流，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很莫名的那种恐惧，就是怕被人拒绝，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在加入到这个拒绝他的行列里面，那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父母没有看明白这一层呢，如果 孩子任何一点变化，父母都大惊小怪，不得了啊，你怎么这样呢，你还是学坏了，你这个好孩子怎么现在要学坏，怎么可以刺青呢，怎么可以纹眉呢，这些是坏孩子才做的等等，这些话一出来呢，就把他推远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小孩子会在这种所谓的 外门邪道上面，父母们认为的外门邪道上面可能会越走越远，对，有智慧的妈妈，真的很有智慧。但是他有智慧的就在什么呢，他不是面对面，就是直接顶撞他，直接冲撞他，然后直接纠正他，只是说顺着他的意思来说，只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意思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会怎么样呢，不单单是现在的结局，而且还有看5年10年以后那些结果怎么样。那现在就好啊，这个资讯很多，那小孩子他可以看见，那这些资料都摆在面前的事实来说话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会冷静下来。另外一个可以在父母 明白这个后果还不至于太严重，可以让他去试一试，去尝试。我就说这个是父母的智慧嘛，你要懂得小孩子如果坚持某一种错误的观点，他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父母就是要学会有这种智慧去判断，那如果这个结果是可以承受的，他又硬不听你的， 那就让他去承受一下这种后果。就像刚才那个例子里所说的，让他去弄一个贴上那个贴纸，试试到底怎么样嘛，他只是好奇而已，他没有试过而已，一贴一看没怎么样嘛，他也就转回头了，不是那些永久的那些刺青。所以我就说做父母的真的要有十分的耐心，因为
可能前青春期的时候父母讲什么话孩子还会听啊，
是
到青春期的时候你讲什么，特别是那梦圆你还没有进入哈，
对啊，
所以呢，
所以我想象还是分析管用的，
对啊，我就说一分析完蛋了
哦，
你跟他一分析他绝对要用他的理性来反对你，因为他觉得他掌握的资讯比你多，他的理由比你充足，他的观点比你正确，你是不入流的，你是不入伍的，
是，
那就多了一个可能争执的一个原因。
对，
我就说那个时候你要说服他，不是马上去拒绝他，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好来证明他，而且用现在将来很多的东西给他看，那他才会认账啊。
好，我一定好好记着这个，因为我相信肯定会用得到，不一定是用在刺青上面，可能
是
用在另外一个某一项他的爱好上面的。
对，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第一呢接受社会各样的资讯啊，那个铺天盖地的资讯的影响力，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二呢，其实现在这些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些媒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从它的一个商业的角度来出发，
对，
很少真的是从负责任的，
对，
那种特别很难保证是他站在父母的角度为你的孩子来考虑的，
对，
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懂得这个本质的分别，因为父母真的是爱孩子，
是
可能那些资讯那些媒体他是爱
钱，
怎么样从你孩子身上榨取那些利润
对，
所以这个是分别所在啊，所以我们父母要有这样的智慧，
是
明白这样的分别，
啊，
盼望我们这十期的节目对我们的父母真的是有所帮助，
是我都有所得着，
是是，我们都在学习，好，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g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